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请那个小姨帮我们打一下刚刚活出爱的那个歌词的第二段。这个歌词的第二段呢，讲说耶稣的爱激励我们敞开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耶稣爱点燃我们心中熊熊爱火，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这个是盛小梅姐妹所写的诗歌。看起来歌词非常的简单，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一个感恩所写出来的一个诗歌。最近他们好像昨天吧，他出了一个新的专辑，专辑叫好心情。那里面的唱什么歌我们现在都还不晓得，不过我们也为他祷告。其实他四月份来我们这边的时候呢，后来他跟我讲说他歌写不出来了，他觉得神使用他可能要告一个段落。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能不写啊，我说神给你的恩赐用你的歌来祝福我们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很感动，所以他就开始又写了。我想每一个人我们都经历这样的一个丰盛的恩典我们在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还是照惯例真的用这个恩典我们来互相拥抱但是尽量手不要碰头也不要碰就是拥抱一下，弟兄跟弟兄拥抱，姐妹跟姐妹拥抱。我们请小鱼打一下下一张。这张照片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上个礼拜的吴彼得牧师，就是吴正富牧师来的时候呢有的人看过那看过的人就请你先保持沉默，我们中间还有很多人没看过这个相片所以我们让大家猜一下这张相片是什么，猜猜看相片是什么？有人讲了什么？是什么？对，他在做砖头。猜猜看，这个小孩子几岁？五岁？八岁？七岁？三岁？这小孩子只有三岁。地点在哪里？就没看过的讲一下，地点在哪里？猜猜看，在印度旁边。巴基斯坦这个小孩子是基督徒家庭的孩子我们来看一下特别你注意看一下他的眼睛，他眼睛很亮你看到这个时候这个光景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想到最近有一部电影要出来，就叫出埃及记。我读一段圣经的经文然后你们回想一下看，来配照这个照片。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三节，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或是做砖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不只是这个三岁小孩子在做工，他有一个家庭，孙子、父亲、爷爷，全部在这个做砖厂里面做工，这些都是基督徒。那个吴牧师大概提到说，大概有在巴基斯坦基督徒比例当然很少，但是基督徒呢，现在基本上因为你在身份上盖一个基督徒的章之后呢，你的工资就从五块钱变成一块钱，然后你就养不活自己的家庭，所以要把家里面的人卖去做奴隶，跟出埃及记几乎一模一样。看到这个镜头呢， 我们看的都很难过，但是有个慕道也问我一句话，我问完之后我想说让你们想一下你怎么回答哈。这个慕道友看完吴牧师所介绍的，就是说再这样下去大概不到30年之内呢，整个巴基斯坦的基督徒因为都变成奴隶，然后吃不饱饿得半死，可能就整个基督徒就绝迹了。然后一个慕道友就在讲，他看得很难过，他也流泪，他说神你在哪里？每一次碰到这类苦难的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不是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当慕道朋友问说神你在哪里，你如果是全能的神，你为什么让你的百姓受这样的一个苦难？我们也记得出埃及记，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法老王下面一共这样等了400年，他们也不断的呼求神说，主啊，你的怜悯在哪里？你的恩典在哪里？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容易回答，但是当你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那个深邃的眼睛，神透过这个3岁小孩子深邃的眼睛告诉我们什么？这事实上是我们今天想要看的一个主题，就是帖多书里面讲的留心做正经事，另外一个翻译叫留心行善。行善这两个字我们很容易误解，在圣经里面呢，这个行善这两个字它背后的原文是专心做主耶稣的工作。从这个小孩子的眼睛我们看到什么？当时出埃及记的时候，神是告诉摩西说，你要成为我的手去拯救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那个我们过去几个月我们看提多书的时候，提多书是格里底的一个的当时的地点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岛，海岛里面的人的文化又饿又懒又馋，然后又加上犹太人的文化在里面，所以提多在那里牧养那个教会事实上是极度的困难。在某个角度上，整个世界古今中外，甚至你可以用这张图来代表许多世界的光景，很多地方看起来是光鲜亮丽，事实上是被罪所辖制。我们需要恩典的释放，当恩典我们自己心中的恩典没有得到释放的时候呢，我们看不见神所要我们看见的啊。我们在继续往下之前呢，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的祷告。亲爱的阿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当慕道友问说神你在哪里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不容易回答，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子的心是痛的，我们的心也是哀痛的，你的心也是哀痛的。主，你让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子的眼光不是让我们就在这边思想而已，我们相信你让我们看到你是要我们留心做你的善工。主啊，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读再一次思考提多3章后半节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主，求你的恩典打开我们的心中的眼睛，看见你的奇妙，奉主耶稣名求，阿们。保罗劝勉提多要留心做正经事啊，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留心行善，事实上是指留心做主耶稣的工作。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是信主刚信主5年10年50年， 保罗这个劝勉我们都知道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如果你时间待久了，你就会发现呢，我们教会需要很多洁净，很多更新啊。所以保罗呢再过来提到说怎么留心行善呢，他就从两个点来描述。第一个点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保罗提醒要留心做主的工作的时候，第一个要远避纷争。第二点呢，就从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呢，保罗讲说当你学习当你留心主的工作的时候呢，你要学习怎么样做主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两个大方向来看，第一个怎么样远避纷争呢？当我们对福音了解不够完全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被福音来征服我们，反而是被我们自己的文化来征服我们。福音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福音本身呢是超越了文化、宗教、经验、主义和我们的职业。但是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反而把这些外在的东西拿来从这个我们本身的角度、本身的文化，然后去看福音的时候，把福音整个修改了。当修改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慢慢的远离那个带领我们合一的那个恩典，慢慢的我们就看不见神的心意，慢慢的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是谁，而不能专心的做工。这一次我请我的学长吴牧师来的时候，就在上礼拜这六天，我觉得给我很多很多的冲击，我相信给弟兄姐妹也很多很多的冲击。就是到底我们在一个末后的世代的教会，我们面对这个非常混乱战乱的一个时代，我们教会的真正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是否真的站在神的恩典里面？保罗讲到说，因为我们自己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进入那个纷争，所以他就提醒第九节说要远避四样的东西。这四样东西呢，有两样跟真理有关，两样跟态度有关。前面两样是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是指到跟真理相关的。纷争及因律法而起的争竞，是指到我们的态度。什么叫无知的辩论呢？他就是提到无知是指愚昧的、笨拙的，那个辩论是指争议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神学上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很难解开的。但是如果我觉得我曾经看到这里，然后我就坚决某一个角度，然后别人都是错的，然后有时候呢你所坚持那一点不是最重要的教义，然后就会跟很多旁边人产生很多的争议，这叫无知的辩论。另外一个叫空家谱的空谈是什么呢？这是当时的犹太人会根据家谱来看旧约，还有看圣经以外的赤经，来解释对圣经人物的一些特别解释。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通常他会容易以偏概全，甚至于就是跟使徒所传的福音都是相违背的。然后因为前面这两个真理的这个模糊性呢，对福音的一个混淆呢，就会产生后面两个态度性的一个混淆。第一个就是纷争，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四节呢，有提到这样的一个纷争的状况。他说这些传异教的人呢，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语，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的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增进，然后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这些容易产生纷争。然后在提多书的前面第一章的时候，第十节讲到说，格里底人呢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人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所以这个纷争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贪不义之财， 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是在我们前几个礼拜稍微讲到，就是说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恩典。当你把所有的人际关系看成一个交易的时候，或者说你嘴巴讲不是交易，但实际上运作是一个交易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没有恩典。所有人际关系如果拿来成为一个交易的筹码，那个恩典就不存在。那什么是恩典呢？你可以有很好的检验人际关系里面，如果你发现这中间其实都没有什么可以交易的，很多时候然后又靠着神的带领，这才是恩典的一个特质。所以纷争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态度就讲到说，因律法而起的增进，这是什么意思呢？律法是指摩西的律法，增进是指到争吵、对立、冲突。当时犹太人会根据某一些旧约的字句呢，他不断的解释，特别是解释那个洁净的方式的不同，那他们就会拿这些解释的方式的不同呢，成为其实不是圣经里面原来意思，而是成为他的传统，成为一个圣经以外的一个文化。当犹太人这样的一个文化传到格里底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又跟格里底的文化结合在一起。这两个文化有什么特色呢？犹太人文化是强调道德教条，但是无法实践。格里底人就将又饿又懒又馋的文化跟表里不一的一个文化整合起来，进到教会里面，成为新的教会文化。然后在第一章第八节第十节的时候讲到说，这个文化一形成会造成一个什么样事情呢？就是会欺哄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然后把整个信仰变成一个美丽的谎言。不但没有用福音去颠覆你的文化，反而让文化把福音颠覆。我们知道福音本身是不可能颠覆，而是把它我们所认识的福音整个颠覆过来。然后有这些现象之后呢，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呢，保罗讲了一些看起来是很重的话。因为当这些纷争都出来之后呢，这一群人呢就会把自己所认为的真理的某种解释呢，就把它绝对化，就只有我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这时候就开始分门结党。在这个第十节里面，你仔细看哈，这个保罗讲的不是那么多，但是你如果结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些做法，你会看到保罗讲的这些看起来是很重的话呢，但是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他说分门别面的人呢要怎么做，他说警戒过一次两次就要弃绝他。这个警戒过一次两次，他的如果你去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那个精华呢，可能会看得比较准确。因为你会发现保罗在处理弟兄姐妹碰到这个困难，碰到这样的一个结党的时候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他这样讲，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深，甚至沉沦。所以保罗在劝诫的过程他是这样讲，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所以保罗在所谓劝诫的时候，甚至到弃绝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另外一个其中一个比较重的解释是说请他离开教会，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没有恩典的一个做法。但是呢我在看这一点的时候，我在看就是上前几次我介绍那个恩典城市有一个教会杂志，他就谈到教会的合一哈，他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惩戒这个事情。他说圣洁跟合一呢是一体的两面的真理，在教会里面面对罪恶的事情必须执行惩戒。为什么呢？是要保持基督教会里面的圣洁。当保罗要求提多在教会施行惩戒的时候呢，他的目的是要让教会在遵行真理之中得到真理给人的自由。他不是，事实上这个不是看起来是一个瑕疵哈。 真理在一般人的眼光看起来是一个规范，就是条条框框，但是在福音里面的真理不但不是一个条条框框，反而是一个自由。为什么？因为在神的真理里面呢，有一种就是从神来的恩典。神的真理不是辖制人、令人窒息的空洞的规条，神的真理是在能够生活的团契之中创造出意想不到丰富的空间。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恩典就是空间，不是空洞的空间，是生命丰盛的互动的空间。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每次碰到我讲恩典，碰到圣经里面讲恩典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可能会把恩典这样看，我不晓得你是不是有这样想法，你会有时候想说恩典跟圆滑有没有关系。我相信你都想过这个问题，恩典会不会是所谓上帝的圆滑。但是你仔细去看，当保罗在讲惩戒这个事情的时候，完全恩典不是个圆滑。因为我们中国人讲圆滑之后呢，在圆滑再滑一下，这叫狡猾嘛。恩典不仅不是圆滑，也不是狡猾。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从神来的那个坚定不移的爱，而且是不合算的爱。那个是可能我们会吃亏、会吃苦、会受伤，但是因为神的恩典住在我心中，所以我就坚持我要去爱我爱不下的人。所以保罗在用这样的一个角度，保罗在做什么呢？因为保罗在教提多，当你面对一个环境文化跟你整个福音相反的时候，你要靠着恩典，用恩典的角度、恩典的方式去突破你整个文化对你的福音的捆绑。所以当教会里面偶尔被过犯所胜的弟兄被惩戒愿意回转的时候，在他的惩戒的意思是希望这个弟兄被惩戒之后他能够回转过来，脱离罪恶的捆绑，然后在基督里面真理得到自由。所以保罗在教会这个惩戒的时候呢，他会非常的谨慎小心，如果没有真实的确据呢，不能随便定一个人的犯罪。当你公开处理完之后他的惩戒之后呢，我们要给当事人有足够悔改的机会，然后当这个人被惩戒完了，惩戒之后呢，我们需要天天为他祷告，希望神把他带回。所以弟兄姐妹刚刚看的第十节警戒一两次要弃绝他，看起来是很没有恩典、很不圆滑的，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不和谐的做法。但是你真的用圣经去看的时候，用哥林多后书去看的时候，这个就是所谓保罗用恩典来突破纷争的问题、突破结党的问题，用一个坚定不移的爱来爱对方。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第十一节有讲到说这个困难度在哪里，他说这等人已经背了道，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但是保罗在劝勉说留心做主的善工的时候，连这个劝诫、连这个如何去面对纷争也是在做主的善工。保罗接着讲到说远离纷争的这个主题，就是让你学习如何专心的去做主的善工。另外一个从十二节开始到十五节就讲说，那你怎么学习正面的起来做主的善工？刚刚是消极的去面对困难，再过来怎么积极的去面对。十二节跟十三节呢，是一个很简单扼要的两件事情。你一般看起来，你看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呀，我每次看到圣经的时候，看到这个结尾保罗书信的结尾的时候，就觉得说哦，每次保罗后面就交代一些事情大概这些事情就是他个人事情教会大概没有什么重点。但是我们如果用恩典的心来看保罗这些交代的过程呢，我们不仅不会看到这是一个不相干的一个琐碎的事情，你会看见在保罗的每一个很简单的吩咐动作里面呢，都充满神的恩典。 第十二节说，我打发亚提马或推基谷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我们第十二节我们要看两个字叫赶紧，然后你看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呢，也很有意思，他说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两个都是赶紧呢。保罗他在急什么？提多在那个教会服事碰到相当多的困难，他写这封信就是要鼓励他。在这个实际上呢，保罗是想要提醒提多说，我们要抓住主的机率，按着神给我们的优先顺序做主的工。这时候保罗他的时间，他对主的时机的一个了解是什么？我希望提多你赶快过来，然后我要差另外同工跟你，我们这个部队的术语叫移防，我差另外一个同工呢去取代你。说穿了，这是给提多一个休息喘息的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保罗如果你在看那个提摩太前书后书的时候呢，保罗有一个感动，就是他知道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希望把他心中神所给他的很多的负担跟教导呢，能够真的像圣灵浇灌一样，赶紧的把他所领受的交给提多。所以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吩咐人，你又看到保罗他心里面那个紧迫性，而那个紧迫性是从神的恩典里面来的。第十三节说，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这里保罗是在提醒说，我们要抓住机会分享主的恩典，互相支援。所以保罗要提多做什么？要支援路过的宣教士，让希望。而且不仅如此，第十四节说，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学习行善，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就是这个宣教士经过的时候呢，你不要等他来的时候才去支援他，应该是他还没有来之前你就预备好，随时随地都能够支援他。这里讲到说，第十三节讲到说律师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不同的解释，但是呢通常我们会想到说，如果律师在当时有一个相当地位的话我们都有时候会想，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他为什么需要教会去支援他？他自己可能有蛮足够的资源吧。所以有的解经家就讲说，这个也是一个恩典的供应。你可能是一个原来资源很丰富的人，但是神呼召你之后呢，你就把自己放下来，甚至把很多资源都放到有需要的地方去，你身上并没有很多资源。当你没有很多资源的时候，你其实是你在走宣教路线的时候，你是深深的依靠神所预备的恩典跟资源。所以你看第十三节跟十四节，一个很简单的，好像保罗在交代一些简单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两个恩典，就是一个律师他把自己放下来，敞开心去领受神的恩典，然后保罗就劝诫提多，你随时预备好来分享你的恩典。所以你如果仔细看，这个都是有很多学习的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吴正富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时候，我们有一部分人听到，一部分人没有听到，就是吴牧师在这个分享到孟加拉教会的宣教士， 孟加拉教会宣教士是他碰到一对是从中国拆去的，但是啊拆把他们拆去的这个宣教中心跟他的母会没有联络，所以就是把它拆了。拆了之后呢，其实没有资源的。当所有其他世界各国的宣教士，他们是十几个人一个团队，其他各地的台湾的、香港的、各地的资源都来的时候呢，他们有三个月没有任何资源。然后呢，吴牧师的师父叫王立明牧师，也是从香港来的，他就看到这个需要，看到这个缺乏，就打电话给吴牧师说：“你要不要来支援孟加拉的教会的宣教士？”然后啊，吴牧师就开始跟教会协调好，然后他们教会第一个支援的就是孟加拉的这一对中国的这个宣教士。所以当我们有时候我们很注意看到我们自己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是看不见说神正在提醒我们说别人有需要，我们的恩典其实已经够用了，别人有需要从我们身上分享恩典给那个更有需要的人。那吴师也介绍到这个伊斯兰帝国，当他在这一阵子期间啊，在扩张他的领域的时候呢，甚至于伊斯兰帝国军人的亲属都逃离了伊斯兰帝国，他们往伊拉克南边逃，往约旦的这个南边逃。当他们逃往那个方向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可能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到教会里面来。而当地的伊拉克跟约旦的教会呢，就发现他们的人数呢，因的这个战乱呢，可能300个人就掉到剩下100个人。但是这个时候呢，神就透过这整个战乱，把这些寻求平安的亲属呢，就涌进那个教会，100个人突然跳到400-500个人。但是当他们有很多就住在教会里面，他们住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呢，当他们说我们站起来一起唱歌诗歌的时候，他们不会唱；当牧师讲道的时候，他们听不懂。但是他们是回教徒，他们在中间，就在教会中间。所以在约旦跟伊拉克教会呢，就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他没有时间去顾虑到自己里面有什么纷争，他只是知道要做一件事情，要赶快传福音，不能再自己闹自己。所以我们看见神做了一件事情，不管是很久以前在提多所处的格里底教会，或者经过2000年到了现在的教会，神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就是要专心做主的工作。从刚刚提多的教会、中东的教会，我们来看我们现在教会。我们大概这个礼拜四就有感恩节的一个聚会啊，我们有很多团契学习在恩典中互相的连结啊，我们看见有些人就彼此来支援，有做菜的，有唱诗的，演戏的，卖餐券的，筹备的啊，场地布置的。我们给你猜猜看，我们共有多少人在动？快80个人到90个人。一个简单的聚会，我们学习做一件事情，做任何事情都是神的恩典。学习让基督做王，而不是我们自己做王。我们刚刚讲每一个恩典的时候呢，在学习做主的善工的时候，就是学习让基督在我们中间、肢体中间做王。当我们学习在教会里面让基督的肢体做王的时候呢，我就想到9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去了昆奇浸信会有一个音乐会，他们的布道会。在这个布道会前一个月的时候啊，浸信会的麦牧师说 Andy 啊，你们支援一些人过来吧。那 我们本来想说我们不要影响到他们的布道会，但是他主动提的时候说好啊，我们来支援你。所以那一天呢，大概有170个人的聚会呢，啊，大概有50个人是我们从 BCC 广东堂跟国语堂去过去的。所以当他们我们一起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呢，虽然是他们教会办的布道会，但是我们做到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让我们教会在自己中作王，我们是学习让教会在基督的众教会中作王。在过去上个礼拜吴彼得牧师分享这些宣教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刚刚最早我们看了那张图，我看见的不只是这个所谓巴基斯坦基督徒因为做奴隶可能要被消灭的这个事情，我看见的是，我们看见的是神的恩典，神的爱是这么深。当你去看这个小孩子的眼睛的时候，你不只是看到这个小孩子眼睛，你看到神透过我们的眼睛去看这个小孩子眼睛，这也是一个小孩子基督徒。我们彼此都需要恩典。当我们眼睛用我们眼睛去看神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乃是学习让基督在地级，在福音未得之地作王，而不是美国的教会作王。所以你就从这三个角度，从本地到城市一直到宣教的地方，我们学习一件事情，让神的恩典走进我们的身心里面，带领我们去看神的心意。从我们本地的门徒训练，从我们本城再过来啊，我们一月份会有恩典城市的培训，这是中国正在推动的一个职堂运动啊。我们现在祷告，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在我们这个城市啊，也来建立一个教会更新的一个运动，恩典城市在一月份。然后到地级，我们有机会的话就跟不同的宣教机构配搭，让我们去看我们的眼睛不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的需要上面，我们就会看见这整个连贯起来就是神的大使命，这是全地充满神的恩典。我们很快就要过感恩节，我们为过去一年感恩，同时我们也给我们自己有一段时间啊，这一个月多的时间，求主打开我们的心来看见2015年神要我们这个教会国语堂跟我们这个教会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要做什么。我们也请弟兄姐妹祷告，在这样神在运行在推动的一个时间，神给你的角色是什么。我们中间有一些慕道朋友刚刚来教会，你也可以来观察一下，在这样一个战乱的一个时代，不平衡的时代，每一个教会是不是能够像伊拉克约翰的教约旦教会，即使在很多基督徒甚至被屠杀，牧师被屠杀的一个国家，神的恩典比生命的死亡更深，看到神在教会里面成为战乱中的平安。我们每一个人角色是什么？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我们在预备祷告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就像生命记一样，神把一切的祸福都展现在我们面前。神已经向他显明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心中的恩典在我们心中作王，教会作王，城市作王，世界作王。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来等候神。现在天父，我们看见这个3岁小孩子的眼睛， 看到这一整个世代的基督徒被辖制。从他的眼睛我们也看到，我们也需要靠着恩典脱离许多文化对教会的辖制。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依靠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当我们的眼睛被你的恩典打开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啊，你的爱，你的心是何等的广大。我们哪有力气自私的去看自己的需要，而不看见那个在地级的需要。主啊，你这么爱一个几乎完全无助的3岁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小孩子，让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困难。主，你的呼召就好像你对摩西的呼召一样，主啊，求你给我们恩典，带领我们，真的是把这个孩子，也是我们基督大家庭的孩子，一起带到你的宝座面前。不仅是带领巴基斯坦这个国家里面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你要呼召所有地级每一个地方，无论是贫穷，无论是富有，很多孩子都在这个罪的瑕疵里面。我们靠我们自己完全不能做什么，但是主啊，当你释放我们，你也要释放他们。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活出你的爱，奉主圣名求，阿们。